那个，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国大海通电信团队啊，我们这个学江团队啊每周精选这个汇报。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呢是第104期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精选了四个重要的方向啊，是我们认为这个值得持有有这个正收益啊，有这个超额收益的一个方向，四个方向啊，那分别是锂电啊、AI 电源、电力设备和这个一个个股德业股份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别汇报啊，首先请我们团队的余梅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啊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重点推荐的锂电和这个板块啊相关的观点，来梅汉。
谢谢唐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国泰海通电信的余梅汉。然后锂电的话，实际上我们五月排产还是持续增长的，6%到11%的一个增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基本面来说一直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实际上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在一季度业绩期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可以重点的关注锂电的一个业绩的，因为都业绩都比较好。我们一看到陆续看到就是这一波就是出一季报业绩的时候，不管是像恩杰啊、多普多啊这些，都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在一季报业绩比较好，然后外加五月份排产是非常好，然后实际上到六月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二季度大概率就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旺季。那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是做了一些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就是大多数新增的产能实际上都还是在下半年吐出来。那在二季度这个节点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产能利用率跟去年四季度差不多，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产的一个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的话，我们看到终端的话是就是中游的话是有一个材料的话是有一个涨价的一个逻辑在的，是有可能量力提升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涨价弹性里面，现在呢有两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在先礼后重啊。那首先我们看到铁锂和六氟在上在这周的一个就材料价格表现里面，这两个环节都是涨价的。像这一块的话，不管是就是碳酸锂的原材料的一个涨价，可能在他们顺价的过程中这两个环节都是有一些库存收益在的。叠加就是在二季度一个产能利用率非常高的一个情况下，自身的一个涨价我们觉得也是可期的。所以我们觉得在二季度这个节点来说，像正极和六氟以及隔膜和铝箔都是值得关注的。那像正极这一块的话，像运能、万润、富林这些都是不仅是就是有碳酸锂库存收益，然后而且可能还在叠加一些涨价的一个逻辑。然后六氟的话，实际上六氟从一月份之后啊，到达一个比较高点之后的话，实际上六氟之前一直在回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这周的时候，实际六氟的价格已经开始往上走了。那我们实际上是看好六氟的一个涨价的，因为到二季度的时候这个需求还是很不错的。那六氟在历史上来说的话，它的涨价弹性都是会比较大的。那六氟里面我们觉得像天际、多氟多这是非常需要重点关注的。然后铝箔里面的鼎盛和盛鑫鼎盛的话还有一个钠电的一个逻辑在。然后还有就是重资产隔膜里面，像恩杰、金源、普泰来这一块的话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然后这是材料领域的一个情况。那往下来说就是电池领域和储能系统领域。那电池和储能系统的话它主要是一个量增的一个逻辑，然后呢就要后面需要看一下市价能力比较强被抽身。那我们觉得二季度它有一个跟一季度和四季度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四季度和一季度的时候大家实际上还是非常担心就是它的一个剩价能力的。在业绩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可能像宁德这一块的剩价能力会比较好之外的话，那其他的公司有可能有的是四季度有点波动，有的是一季度有点波动啊。但是呢到二季度实际上像一伟这一块也说了，已经就开始剩价的非比较通畅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实际上到电池这个板块和储能系统这个板块到二季度它的顺价是会比四季度和一季度更加通顺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量增逻辑也是非常好，因为 看一季度的话大家的需求增长，行业需求增长50%，那到二季度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高增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像宁德、中盛新航、纪委都可以在电池里面都可以关注。那像希望达可能在这周的时候出了一个业绩，确实因为汇兑的影响影响业绩，但是呢再往后的话你看到它的动储电池实际上是迎来了拐点的。那以前动储都是给了负估值的，都是没给估值，甚至因为亏损还给了负估值，但现在拐点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所以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觉得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机会在的。然后储能系统这一块的话确实来说的话，四季度和一季度压力是会比较大的，在这个材料里面。但是到二季度来说的话，其实剩价也剩的比较完全。那估值目前都不是很贵，都比较划算的一个情况下，像海博思创、阳光内源这一块，是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些情况。那以上就是锂电和储能系统板块的一个观点，潘老师。
好的，谢谢梅汉。好，那我们今天会到第二个方向，就是 AI 电源啊。近期我们了解到 AI 电源出现了几大新的变化啊，包括这个北美 AI 数据中心 AI 改造以及国内的 SST 项目的落地啊，请我们团队的孙炫浩给大家分享啊，薛浩。
好的，潘老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那个汇报一下这个 AI 电源层面上的两个产业趋势啊，一个是北美数据中心的存量改造啊，一个是 SST。在北美数据中心这一侧我们去看的话，存量的数据中心大概是25个G吧啊，那对于这个终端客户来讲的话，他们是应改尽改这种诉求啊，因为在目前来看的话，审批地啊、拿指标啊这些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那个困难的啊，有一些新的项目的话是可以在存量项目中啊去做这个调整。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会发现存量数据中心有几个问题啊，包括说是电网老化，还有一个配电架构的这种落后，以及说冗余度不够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在改造过程中的话，在强电侧和弱电侧都需要做一些配套。如果说直接把这个高功率的机轨放在原有的数据中心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产生的这个斜波呀，就会向上游这个上级链路的这个电路的这个传导，从而影响到居民用电。所以说需要增配的一个在强电侧增配的一个设备的话啊，那就是中压的 UPS。 这个产品的话啊，区别于传统交流的这个380伏的这个 UPS， 它是电压等级是来到了一个10000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中压 UPS 的主要目的的话，就是要把区域性电网和这个数据中心侧电网完全的隔离开来啊，做了一个缓冲，相当于是避免让这个负载侧这种波动的这个斜波啊，向上级的这个区域性电网影响啊。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产品可能是会是一个增量。那在这个弱电侧的这种配套上的话，也是经过变压器的这个或者中压柜的这个电压的下降之后的话，会布局到这个 HVDC 这个环节，因为往未来去看的话，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直流化的趋势，高压直流化的这个趋势依然是在的，所以说在改造的过程中的话，也会把这些新的技术做一些试点。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大家还是采用的这个正400伏的这种架构，然后去做存量的这种改造在使用。那整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强电侧明显增量的一个环节的话，就是中压 UPS 这个市场。那这个市场的话，我们简单去拍的话，大概是存量25个G瓦，改造的话大概是会来到20个G瓦。那对应到单瓦的这个价值量，我们认为一定会比这个传统380伏1块钱的这个价格会高啊。那假设保守按1块钱每瓦去算的话，这也是个200亿的一个市场空间。目前来看的话啊，主要的这个就是台达和维帝两家在承接这一块的业务。所以说我们认为但是呢这些公司呢也在布局新的业务所以说这些类似于阶段性的或者是过渡态的这种产品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去找国内的这个公司去做相应的配套，包括说台达去找了一家叫红会的公司啊，一级市场的一个公司做相应的这个配合的这种研发。然后维帝这一侧的话，我们认为也有可能去找国内的这个做传统 UPS 的这些公司去做相应的配套，因为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是一脉相承的，和380伏的 UPS 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认为像科士达、盛虹、和旺这些公司的话啊，都会有机会去承接到啊这一部分这种订单，因为它在传统的这个380UPS 的这个业务上啊就有这种合作。 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些公司可能会受益。第二个点的话是 SST 技术，近期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在甘肃的这个能源局的官网上，其实也公布了啊，在内蒙古乌兰察在乌兰察布的这个世纪互联的项目上，其实它有在尝试算电协同绿电直供的这些项目，包括在2024年的时候，世纪互联就已经开始布局这样的一个业务了。那从那个解决方案商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选择的是国网、清华，然后还有这个河旺啊，他们在做整体方案的这个解决。然后目前来看的话，河旺是配套着做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个产品，所以说在这种大的项目上啊，去验证这个产品，去开发测试迭代这种产品的话，我们认为有这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方面的话啊，是认为就是河旺的技术能力强啊，它在这种高规格的产品上啊，在实际的这种大的项目上开始测试自己的项目了。那未来的产业化进程中的话，我们认为也一定不会慢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有标志性意义，证明了公司的实力强啊，因为这个技术的话，跟它传统的这个风电电流这块业务的话，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在高电压等级下的实现的一个逆变的一个过程。而公司提出的这个固态变压器啊，电压等级来到了35千伏，20兆瓦，可以讲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现在的话，在开始做测试了，所以说认为第一个标志性的话，就是证明了公司的实力强。第二个点来讲的话，是在这种大的项目上去做这种测试的话，我们认为 SST 整体行业层面的话，规模化落地的这个节奏可能会加快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环节也是值得重视的。当那个业绩期之后啊，我们认为这种成长性的逻辑会逐渐的受到重视啊。那在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认为大家可以去关注河旺啊，同时的话还有这个在配合维地出海的四方股份啊，其实也值得大家那个关注啊。以上啊，潘老师。
好的，谢谢轩浩啊。那接下来进行第三个汇报啊，近期我们看到就是在北美的这个相关的电力设备上市公司啊，都出了公布了相关的这个近期的季报业绩啊，非常的亮眼，显示出在北美啊，我们的这个看到的这个 AI 需求啊，对于电力设备，无论是发电设备还是这个电力设备啊，这个拉动啊，都有非常强的一个动力啊。那请我们团队的房青老师啊，给大家做个分享啊。房老师，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谢谢房老师，我是国泰海通电信团队的房青。那么先和各位朋友们沟通一下整个北美设计中心市场嘛，然后再沟通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业务啊。首先就是北美的这个设计中心的这个相关设备的需求，从一季度的角度来看还是非常的旺盛的。那么 ABB 它在今年的一季度，它的电气板块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44%，这个季度的订单它是创了历年的一个金额的新高了，首次超过了60亿美金啊。那么如果在更聚焦的看到它的数据中心的订单来看，今年的一季度 ABB 的数据中心的订单是3倍以上的增长的。那么除了数据中心之外呢，公司 ABB 的这个电气板块其他的一些细分业务订单在今年的一季度也是有一个上万数的增长，这个其实也是映射出整个数据中心之外的整个的其他的电网投资的景气度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奇异呢，吉利今年的一季度数据中心的订单是在24亿美金，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25年全年的订单的体量了。那么一季度来看，北美的订单增长了200%啊。现在吉利在北美的在手订单的体量已经和在欧洲的订单是相当的啊。那么从整个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的角度来看呢，现在更多的从这个整个单季它会拓展到对于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供货输出的一个需求。吉利它也反馈到啊，今年的一季度它的首套的这个能源管理系统，它在数据中心的客户去实现了这个运用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综合的解决方案它把整个的一个供热的转换啊，电网自动化以及软件系统啊，和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的需求做了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看到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包括像思源、金盘等一系列所出海的尤其是数据中心业务的公司，他们一季度的订单都是非常的饱满的。而且美国那边它在建765千伏的超高压的交流电网，这个会使得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供给更加的短缺，那么也有更多的数据中心的需求会来到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这边。所以说我们是持续的推荐这个布局北美数据中心业务的思源、金盘以及这个像SST 有布局的像四方等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这个是海外的观点。那么在看 看到国内近期国网它是披露了第二批的今年第二批的特高压的设备的招标。这一轮招标里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交流特高压的百万伏一千千伏组合电器的这个量放的非常的大。如果我们只看开关有开关的 GIS， 不看那个无开关的母线设备啊，这一批招了百万伏的 GIS 招了97个间隔，这个量是非常的多的。它具体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批的招标呢，它对应了很多大线的需求，包括了潘旭川的天府南，这个是有两个新建站，一个扩建站的，还有一个浙江环网，它有35个间隔的需求啊，它有三个新建站，还有一个扩建站。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公司来说呢，它会使得这些公司在未来因为它这不同的线缺收的周期不一样啊，就是横跨在了2027年到2029年。那么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大批量的这个招标之后呢，相关的公司从2027年到2029年他们都有非常充沛的订单可以去做一个逐步的缺收。那么除了设备招标之外，我们近期看到有很多的特高压的线路的前期工作也在做一个持续的推进，包括像这个青海海南州到广东这样一条直流的特高压线路，它已经启动了可研跟环评水保，那么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份完成可研。然后还有一个东北的松阳到华北的直流的特高压线路，它已经启动了阀厅跟成套设计。那么想表达的意思是，特高压的前期工作它是对应了未来的核准跟开工。从26年以来啊，特高压的前期工作都在密集的推进，这个前期工作包括了可研，也包括了一些设计的工作啊。那么映射到我们15期间整个特高压的建设的景气度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预计年均核准特高压3到4至4到5条，3条到4条直流特高压，4条到5条交流特高压，这个都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的。那么对应到整个的一个板块的催化，预计会在7月份国网开年终会议的时候会提到对于今年的投资规划、固投规划的一个调增。那么调增的主要的方向预计还是主要在主网啊，这个里面包括了像特高压的主网以及非特高压的，比如说110220西北的330，还有这个500千伏以及这个750的这个线路的整个线路的一个非特高压之网的投资的一个调增。那么也是建议关注比如说我们特高压的核心的标的平高、曲技、西电、南瑞、特变。那么非特高压的标的，我们刚刚说的特高压的标的都能做非特高压啊。那么还有就是非特高压的标的还有新增像这个我们的长高电芯还有像思源。对以上就是我们电力设备的观点，庞老师。
好的，谢谢冯老师啊。那今天的第四个分享是一个个股啊，这个德业股份，我们此前呢也是给大家重点汇报过部署啊。那近期我们对于德业又有新的更新啊，继续重点推荐啊，请吴志鹏给大家做个分享啊，志鹏。
哎，好的，庞老师，我是吴志鹏，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还是想继续强扣一下我们对于德业股份的一个看好。对，之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觉得德业股份还有一些空间，是基于我们对于公司包括整个市场以及公司在各种产品类型以及新业务方面的一个持续拓展来做出的一个判断。那么首先在市场这一块的话，目前新兴市场，那么中东局势是正在持续的去推高这个油价以及天然气的价格，那这一方面其实是在冲击了像东南亚等地区的这个电力供应啊，那么也使得这个附属是正在从一个当地的一个可选项变为一个经济上的B选项。那么同时我们也是看到啊，经过这个俄乌冲突以及这个中东冲突的这个教训啊，其实是加剧了当地的用户对于电价成本以及用电稳定性的一个焦虑啊。那么其实是推动了附属的一个增长速度是超过了以往。那么公司德业股份的话，它的这个新能源产品的一个主要增长的话，其实除了整个附属这一块的一个产品受益于这些市场的一个需求增长之外，它的一些工商储，包括100千瓦、125千瓦以及一些高端产品的这个产品的出货啊，最近也是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长。对，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像德业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这个受益于整个市场这一块的一些储能的这个弹性是非常充分的，因为公司它25年的一个122亿的这个营收中啊，来自于新能源板块的这个业务应该就达到了100亿出头。对，那么占公司整个总收入的占比是达到82%。那么其中的话，电池包啊、储能逆变器啊这一块是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增长动力。那么一季度的话，其实根据这个业绩预告，公司是已经交出了一个一季度非常亮眼的一个业绩表现啊，单季度是实现了10亿到12亿的一个规模净利润。那么从4月以及5月的一个需求以及公司的经营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公司二季度新能源板块应该是会呈现环比继续向上的一个态势。 对，那这个态势可能还是控制在一个公司谨慎控制下游的库存以及提货节奏的一个基础上，就依然还是呈现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整体的这个样一个局面可能不仅仅是维持在四月到五月，可能后续几个月依然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阶段。对，那么整体上公司之所以说能够去出现经营情况这样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那肯定是跟多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因素是分不开的。对，那像新兴市场，比如说像东南亚啊、非洲啊，它的一个对于整个户储以及工商储这些的一个需求，其实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一个故事。对，当然短期来说战争的催化也会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些地区的话它的电力缺口是非常的大的，并且它的能源网络也是非常的落后。那很多的一些地区它是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柴油发电啊来提供它的能源供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原油价格下，其实像燃油价格的一个度电成本可能都在部分地区已经接近3块钱左右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户储它的一个度电成本可能也就2块出头。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储能产品呢它的一个度电成本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经济性了。而且就是说尤其是像非洲啊、东南亚一些国家，它的国家的一个人口增长啊以及它的经济本身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光储的需求是也是一个非常刚性的一个增量效应。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市场里边，其实德业它是占据一个主导的市场地位的，它的受益程度其实是非明显的会高于一些其他的厂商。对，那么比如说像以南非为例，它其实南非它23年之所以能起量，其实主要是因为电价的因素以及政策的支持。对，但是当时的它的一个渗透率相比于一些传统的欧洲国家，其实它的渗透率还没有起来的。对，那么而且像非洲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缺电最多缺点最明显的一个地区。那么产品，那么结合这个产品，因为我们这些产品总体上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嘛，比如说像逆变器啊，可能从8-9毛下降到6-7毛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改善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降本措施和规模效应的一个体现啊，那么推动了整体本身这些地区的一个性价比和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么东南亚地区的话，其实它其实也是在复制比如说像南非这些市场的一个路径，像东南亚它的一个渗透率可能比南非还要更低一些。比如说而且像越南啊、印尼啊这些地区，它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政策出台，这些市场的话它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购买阶段。另外像菲律宾啊这些国家，它其实它虽然说已经它虽然说它的政策也没有出台，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光伏这一块它的进口量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了。而且菲律宾的话，因为它相对于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可能也是一个岛屿众多并且没有完整电网主体体系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如果说这种分布式的光伏先行的话，那么储能配套也会快速的一个跟上。对，那么对于户储啊以及微电网这一块的一个市场机会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东南亚这一块的一个市场整体上来说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然后也是借着这一次这个危机的这个契机，其实是有望去打开这样一个新的市场的一个增长机遇的。对，所以说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增长对于公司来说是非常的一个显著的，因为公司在这些市场的话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一个前期的导入工作。对，那么并且的话像这些市场占公司整个的一个板块的收入占比还是非常低的，可能也就是在7-8左右的一个水平吧。对，所以说可能后续的话还是会呈现一个翻倍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新兴市场这块我们觉得就是无论是受益于这个冲突啊，还是受益于一个整个的一个新能源的渗透率的一个初期往上快速提升的一个因素，都是会呈现一个市场潜力非常大的一个局面。对，那么甚至也包括像巴西啊、乌克兰这些，其实都有未来爆发的一个前景的。对，那么除了新兴市场这一块的话，其实欧洲市场目前来说它的一个询单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好的。对，主要像应该是主要来自于像比如说西欧的西班牙呀、意大利啊、英国啊这些，同比都是有所增加的。另外像东欧的一些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呀、匈牙利啊这些，也是有一些政策补贴啊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刺激。对，目前整体的上来说的话，这些市场的情况应该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而且就是说德业它在这些地区的一个份额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比例的。对，我们也是预计的话，这些市场的一些高比例的订单应该是能够在公司最近的一些需求里面去体现出来的。所以说欧洲这一块其实公司它的一个受益程度应该也是不低于其他的一些友商的。对，另外中东其实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公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量来源啊，因为虽然说在冲突的初期这块海峡封锁是对公司的一个发货啊造成一些影响，但其实 像对于公司的这些储能以及逆变器的这些产品来说，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港口的转运至陆运的方式去进行解决这些这个运输的这些问题。所以说目前来说，公司在中东市场的话，无论是就是冲突过程中的这些紧急的备用电源的需求，还是等局势稳定之后的一些工商储啊更多的一些需求，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订单方面的一些体现了。对，那么美国市场对于公司来说是可能是一个 X 因素吧，就是美国市场的话，公司其实它的一个指引上调里面其实是没有对于美国市场一个非常既定的一个预期的。对，那么公司在这市场也是以逆变器和电池包为主嘛，当然电池包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是以贴牌销售。对，公司并且也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这些市，在美国市场也做了比较多的一个布局啊。一方面来说，在去年的11、12月份起量之后，其实公司也是在解决一些关于电信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并且其实公司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入股投资，就是对于华西温控的这个 B 轮的独家入股啊。那么这一块也是对于公司打开一些北美的一些包括 AIDC 相关的一些数据库数据客户的一些拓展，包括产品的一些协同的发货，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利好的。所以说美国市场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在已有预期之外的一个超预期的一个点。对，那么所以说多点的一个市场爆发其实是给了公司相比于其他友商来说更高的一个确定性。对，此外除了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分析来说的话，从储能的一个业务占比拆分上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工商储的一个收入占比其实也是在逐渐提升的，而且是有望去超过户主的一个占比的。那么工商储的话，像去年公司电池包逆变器这块的一个收入大概30亿出头吧，那今年可能我觉得至少是一个翻倍左右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公司这一块的一个尤其是像工商储的电池抛整体的它的一个输出体量又非常大，其实是可以带动公司整个工商储这一块其实是非常有可能去超预期的一个状态。而且就是说像电池包这些公司其实整体上是有过一些小幅的一个上涨的。对，那么这一块对于整个毛利率后续变化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如果说不出现一些非常激烈的一些竞争的一些加剧的话，其实这块毛利率的一个稳步向好的一个趋势是不会再出现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基于以上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高景气度啊，以及公司这个产品类型的一些拓展，那么我们认为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的一个保障程度会非常的高，而且我们认为的话这个二季度的业绩应该是能够去比一季度有一个继续上升的一个势头的。对，因为像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公司比如说四月份它的一个发货已经到了13万台，那么平均下来整个二季度其实保底已经能够达到39万台。对，那么电池包这块单月其实也是10亿以上的一个收入嘛，那么二季度平均下来也是在30亿以上，那么相比于一季度的来说的话，那储能逆变器以及电池包这块的一个环比增速应该都是超过50%以上的，那么这个增速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比较谨慎和趋势向好的一个经营情况，那其实二季度的业绩我们认为是一个呈现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当然了，因为5月6月这块其实大家还没有去开始去兑现嘛，那如果说后续的话公司这一块的一个实际经营情况能够去呈现出来，并且如果说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时间的去催化的话，那么不排除这个还有继续去改善的一个可能性啊，比如说单季度往十大企业去排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对，而且公司2027年这块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大厨啊 SST 啊这些产品的一些拓展去作为一些新的看点。对，所以说我们觉得参照公司目前的这个估值可能也就是在20倍左右，其实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对，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德业还是可以继续去布局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标的。建议大家去继续关注，然后如果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团队进行联系。以上老师。
好的，谢谢志鹏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第104期每周精选汇报就全部到这里结束啊。重点汇报了4个方向，包括锂电啊、AI 电源啊、电力设备以及这个德业股份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团队联系啊。感谢大家收听啊，我们这本周的每周精选啊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